好，大家好，欢迎今天大家来到这个微软虚拟学院。我是来自微软中国开发者体验事业部的王涵，平时主要负责微软云产品在中国的落地以及商务推广活动。
大家好，我是来自微软开发体验平台合作事业部的王燕，我呢也是负责 Windows Azure 在微软中国的技术推广。那么我本人呢，主要是更侧重于呢 Data Services 这块儿。那我最近呢，对这个 Service Bus 呢也做了些研究，在这里很高兴呢，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在今天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日子，我跟王燕打算跟大家聊一聊云中服务总线，也就是 Azure Service Bus 队列及主题的应用场景。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有什么。今天的议程呢，主要分三大块。第一部分会由我来给大家做一个 Azure Service Bus 队列和主题的回顾。
对，然后就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会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队列和主题的应用场景，还有一些相关的案例的分享。
最后一部分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工具，即 Azure Service Bus Explore。大家可以看一下如何用这个工具更好的监控并且操作控制队列和主题。
对，这是个非常酷的小工具，我们拭目以待啊。
好，在正式开始我们的回顾内容之前呢，我先为我们的同事做一个软广。如果说大家对这个 Azure Service Bus 的基本概念还不是非常清楚的话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同事左继红在之前做过的一个 Azure 坚实基础系列中的两个主题，一个是 Service Bus 的服务总线概览，另外一个是 Azure Service Bus 服务总线的进阶。在这两个主题中呢，我们的左博士对一些 Service Bus 的基本概念做了非常清楚的梳理，可以帮助大家很快的熟悉到底 Azure Service Bus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好呀，那王涵，你给大家用一句话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 Service Bus 的功能吧。
其实我觉得用一个词儿就够了。Service Bus 主要的功能就是沟通，但是呢，这里沟通的主体不是人，而是遍布在互联网各处的不同的应用和设备。简单来讲，这些应用可以分布在不同的公有云平台上，也可以分布在自建机房里、智能设备上，甚至汽车中。而且，所有的这些设备，大家都知道，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比如说车载设备产生的这个位置数据，比如说驾驶行为数据，比如说设备状态数据等等。那么，如何让这些设备彼此之间实现更好的互联互通，让他们真正的交谈起来，从而使这些数据产生更大的商业价值？这个就是我们 Service Bus，也就是服务总线的一个使命。那么说到互联互通，不可避免的，我们就要聊一聊 Service Bus 用什么来交换信息。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呢，就是 Service Bus 用来交换信息的一个结构，我们叫它 Service Bus Message。它这个里面呢，主要分三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系统属性，第二部分是消息属性，然后第三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message body 这个消息所携带的信息本身。
对啊，你看这 service property 里头有这个 session ID 啊、partition key 啊、message ID，那么大家可能都很关心这些东西干什么作用的呢？
对，这三个属性一开始我也看的是云里雾里，然后最后仔细的研究一下，发现其实它们的作用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明确。简单来说，我们就是可以通过配置这些系统属性来确保相关的消息会被同一个消息代理来处理，并且存放在同一个消息存储片段中。大家知道，在实际应用中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绘画性的场景或者是事务性的场景。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 session ID、partition key 这两个系统属性。比如说，我们有某一些消息设置了相同的 session ID，那么 service bus 就会使用这个 session ID 来作为分区件，并且把这一组消息都会分配给相同一个面片段，并且由同一个消息代理来处理。这样一来可以保障什么呢？这样一来就保障了消息的顺序以及绘画状态的一致性。与此同理，如果说一组消息是属于同一个事物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组消息设置成具有相同的 partition key，这样就可以确保这一组消息是一组连续的事务性消息，而被你的应用程序所相应的处理。最后，这个 message ID 也是一个相似的作用。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说确保 service bus 可以检测和消除重复的消息。你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只要把这些message ID 设置成相同的值就可以了。
这功能很强大呀。
是。
那 Service Bus 这么强大的话，那么它应该可以支持这个多种语言和平台吧？
没错，我们都说就是说光有消息还不行，还要就是说在这个互联网上你必须要达成一致，如何传递这些消息。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 .NET 平台里面呢，是内嵌了支持 SBMP 这样一个协议。通过这样一个协议，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传递这些消息。但是它也有一个小小的限制，就是说它只支持这个 .NET 这样一个平台。大家也知道，微软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平台型公司，所以除了这个 SBMP 协议之外呢，微软还支持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是 AMQP 协议，这个是在开源社区里面非常流行的一个消息传递协议。它不但有非常高的这个性能，而且它的这个 reach rate 也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消息的可达性非常的好。除此之外，现在是一个万物皆互联的年代，所以呢，很多的应用、很多的程序，它都会使用这个 REST call 来交换消息，对吗？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个 Azure Service Bus 也支持 REST call 这样一个方式，来保证应用和设备之间，对消息做一个交换。OK，Service Bus 的主要消息处理模式呢有五种，一个是中继，另外一个是队列，还有主题，然后也有通知中心，也有事件中心。在今天的课程中，我跟王燕儿主要会给大家介绍一下队列模式以及主题模式。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服务总线队列。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队列是什么特征吧。
这是个好问题啊。其实我想可以用三点来归纳这个服务总线队列的特征。第一点呢，它是可以有多个消息的发布者，就像这张图里面所示的。第二点呢，它是有一个先进先出的原则，也就是说，先进入消息队列，先进入服务总线队列的消息会先被处理。然后第三个特点，消息的发布者和消息的接收者是彼此独立的，这样就确保了一个松耦合性的这样一个特征。也就是说，当你的消息的发布者或者是消息的接收者任意一方出现某种问题的时候，并不会影响到它的另一端继续执行它相应的功能。
对，而且它这个一个消息只能被接收一次，对吧？
没错，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个简单的小动画来演示一下这个服务总线队列是怎么工作的，帮助大家加深一下印象。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模式下有两个主要角色，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是消息的发布者，一个是消息的接收者。首先，消息的发布者呢，可以使用 Azure 开放的一个 API 来生成一个消息。这个消息里面会包含特定的属性，以及它需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毋庸讳言呢，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之间必须对这个消息的内容和结构事先达成一致。这样才能确保这个消息能够被正确的接收并处理。如果说他们之前没有达成一致的话，那么这个消息就会被放到一个死性队列里面。具体的死性队列怎么操作，稍后王燕和我也会给大家做进一步的演示。此外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队列里面的所有消息都会是遵循一个先进先出的原则。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即便接收者来不及处理这些消息，消息也不会丢失。这是 Service Bus 的 Q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对。
OK，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服务总线主题和订阅模式是怎样的一种工作状态。
那么这个和队列模式应该区别挺大的。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升级版，或者说更加复杂版的复杂一点的这个队列。在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之间呢，我们多了订阅这样一个实体。每个订阅可以设置自己的规则。而且在设置一定的规则之后呢，他们就只会接收满足这一规则的消息。当没有任何规则设置在这个订阅上的时候，主题呢就会对其中的每一个消息生成一份拷贝，并且发送给所有关联的订阅实体。这就好像是，如果说没有一个规则的话，这就好像是有多个 Q 存在在这个发布者和接收者之间。
对，多份拷贝了就是。
对，没错。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即使订阅中已经有消息在等候了，比如说现在这个动画所演示的这样。你也可以在这个订阅上设置一个新的规则，并且立刻生效。这样一来，就确保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消息才会有主题发送给这样一个订阅。比如说，这个动画中显示的这样，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性别为女，职业为投行”的这样一个规则。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的消息才会被发送给主题 A。由于消息 D 之间的这个消息属性并不满足这样一个条件，所以就只有这个。订阅 B 收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而消息 E 呢，由于它满足这样一个消息，所以它也就去到了订阅 A 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那么这样有一个什么样的应用的好处呢？通过使用这样一个规则，这样一个特性，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在现实场景中实现这个消息的分级以及分类的功能。
没错。
对。好了，我们说了这么多，百闻不如一见，我们下面就来做一个简单的 demo 来演示一下如何使用这个 Service Bus Topic。
好，
我们来切到我们的 Visual Studio。好的，这就是一个生成 Service Bus 主题以及订阅的简单的演示。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工程的结构，它非常的简单了，有一个主程序，然后有一个配置文件。值得注意的是，要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输入你想要连接到 Service Bus 的命名空间的相应的信息。
嗯，对，这必须的。
那么如何获取这个信息呢？我们来到这个 Azure 的管理界面，比如说我们想在这个名称叫做 MVA Demo 的 Namespace 下面创建一个订阅以及相应的主题，我们就点击一下屏幕正下方的连接字符串，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会有一个 Connection String 的信息，我们点击拷贝，然后回到你 Visual Studio 的工程里面，把这个字符串粘切到这个名称叫做 add 的元素下面的 value 属性中，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要的程序体。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 Azure SDK 有非常完善的分装，我觉得可以说它这个调用简直是简单的令人发指。所以这个程序做了几件事呢？第一件事，它会创建一个主题，第二件事，它会发送消息，生成消息并且发送消息，第三件事，它会接收消息。而在这里我们刚才的那个连接字符串，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在哪里被应用到的，就是这样一个 class 叫做 namespace manager。 通过生成这个实例呢，它会自动的去寻找到这个配置文件的连接字符串，并且将这个程序连接到我们的 Azure Service Bus。 那我们就来运行一下看会发生什么。首先第一步，它在创建一个主题叫做 sample topic。 第二步，我们生成消息并且发送消息，可以看到发送了三条消息。
分别被三个订阅接收是吗？
这里是两个订阅。
两个订阅，
对、
okay.
我们这里看，大家可以看到创建了两个订阅，一个是叫做 Audit Subscription， 另外一个叫做 Agent Subscription。
OK。
然后再点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订阅分别就会收到这些消息。
好。
我们回到这个管理界面来检查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样一个主题。所以是非常的简单应用。我们现有的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 Azure 的这个 SDK， 可以说把各种功能都分装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完整。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再操作一下。
嗯，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 Azure Service Bus 的一个叫做高性能的特点。
好。对啊，生产环境下面用户呢，肯定是很关心这个性能啊，还有高性方面的问题的，对吧？
对。
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在这个实际的应用开发中呢，我们有这样几个 tips 可以供大家参考，来更好的这个使用 Azure Service Bus 的高性能这样一个特点。首先呢，我们推荐大家使用异步操作来提高并发性。第二呢，我们建议大家在客户端发送接收消息的时候采用批量化的方法，也就是 batch send 的 receive 方法。这一点我们会在随后的这个 Service Bus Explore 工具的演示中给大家提到。然后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建议大家使用分区队列和多个队列主题来做这个消息的发送和接收，这样一来会很好的提高它的并发性。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 Service Bus 的高可用性。在这个 Cloud Computing 的这个年代呢，因为所有的服务都是放在云端，所以可用性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我们也有一些简单的技巧可以帮助大家提高你们应用程序的可用性。首先，如果说你要使用分区队列的话，我们不建议大家指定 partition key， 除非在特别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像刚才一开始提到的，你需要处理绘画型的消息和事务型的消息的情况下，除此之外，我们不建议大家指定 partition K， 因为这样一来呢 ，service bus 就不会做这个任何的分区。假如说有一个分区变得暂时不可用了，它会自动的把这些消息放到另外一个分区，这样就提高了它的可用性。此外呢，因为我们的服务很多时候都是部署在云端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应用中嵌入一个 retry 的逻辑，也就是说一次不行多试几次，来提高它的可用性。另外，在这个 service bus 这个应用的过程中，我们难以避免的会使用不同的验证机制。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们有两种不同的验证机制，一个是 ACS， 一个是 SAS。因为 ACS 本身是一个也是一个 cloud 型的一个服务，所以说难免呢它会增加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选用 SAS 的验证模式以提高可用性。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主动队列、主动复制和被动复制队列消息这样一个功能，在一个主队列变得暂时不可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的切换到被动这个队列上来确保它的可用性。然后第五点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我们叫做 paired namespace， 是 service bus 里面最常用也是最有用的，来提供你应用程序可用性的一个功能。接下来呢，就由王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这个 paired namespace， paired namespace 呢就是这个备用的命名空间。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微软给大家提供的关于 service bus 的一个高可用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是在 Azure SDK 2.1 之后才有的这样一个新功能，可能大家很多人都还不太了解。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了 paired namespace 之后，这个发动场景是怎么样子的。通常情况下面它有一个这个主的这个队列，对吧？然后的消息呢，当主队列它发生故障的时候呢，这个消息呢就会自动的到这个备用的这个 parent namespace 当中去。那么当这个主的命名队列它恢复之后呢，这个消息呢又会回到这个主的命名这个命名空间当中去。同时呢它还有一个特性叫做 siphon 呢就是虹吸的这个概念。siphon 就这样虹吸的这样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这个消息呢它在这个备用的这个命名空间当中去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这个主的命名空间它恢复了之后呢，你看这个消息呢它会自动的回到这个主的命名空间当中去，然后呢再同样的再由主的命名空间这样来接收。
这的确非常有用。
对，这个就是 paired namespace 它起的这样一个自动的一个故障转移然后故障切换这样一个功能。我们看这个代码是怎么样实现的呢？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基于这个 message factory 呢，创建这样一个基于这个主的命名空间来创建一个 message factory 这样一个对象，然后呢，需要这个创建一个基于这个 send availability pair namespace options 这样对象来定义什么呢？定义就是说我们备用的这个命名空间它的这个 namespace manager， 就刚才王涵提到的创建一个 namespace manager， 以及呢这个 pair 的这个 message factory。还有这个五代表是说我们这个备用命名空间当中我们的这个 backlog 这个 queue 有几个，那么这个十秒钟的代表是说如果是十秒钟我们监测到这个组的队列不起作用了，那么它就会自动切换到这个备用的这个队列当中去。最后一个属性 true 就代表是说我们这个 siphon 这个功能是不是要 enable 起来。好，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代码的实现吧，因为我们百闻不如一见哈。咱们切换一下，咱们打开呢这个 Visual Studio， 可以看到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创建了两个连接，那么分别呢是连接一个主的 namespace 叫做 NVA demo， 然后有个备用的就 paired 这个 namespace 叫做 paired NVA demo， 然后创建相应的这个 message factory 还有 namespace manager。 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这个 namespace options， 可以看到我这边定义的对吧，和我刚才说的都是一样的，五个 backlog 的这个队列，然后有十秒钟，然后是 true。 我们可以来运行一下。好，断点，我们让它继续执行。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看它是不是已经生成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backlog 队列。我们打开我们这个 portal， 就是我们的这个 service bus 的这个 portal， 看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叫什么呢？叫 paired NVA demo， 对吧？我们这个命名空间。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点到队列下面去看一下。哦，你看1201234，所以是五个 backlog 对个，它就会自动的这个生成。OK， 这个呢就是这样，我一个演示。
所以说，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了。那么我们在应用这个功能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啊，首先呢，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排列排序呢可能会丢失，因为呢，我们这个消息它可能出故障的时候呢，会到一个备用的这个命名空间去，然后等到回那个故障修复的时候，它这个消息呢又会回到这个主的命名空间，所以这个消息的排序呢可能会丢失。那么第二点 ，Siphon 这个功能是可以选择性开启的。
Okay.
第三点，我们必须要首先创建好这样一个备用的命名空间，就像我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个 Pad Namespace 这个命名空间是要事先创建好的。
所以就是说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可能会产生。
对对对，所以这样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额外的费用。
Okay.
那么第五个，我们这个 Pad Namespace 是可以创建在这个另外一个数据中心的，所以最高可用性上是可以实现这个跨数据中心的高可用性的。
对，可能一比。
OK， 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进入到一个关于队列主题的应用场景，还有这些案例的分享。那么刚才王浩也提到了，我们这个 Service Bus 这个队列啊主题啊，它都是呢基于在这个不同的应用程序或者是服务之间呢，然后进行这样一个松果核来实现这样消息的这样一个互联互通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场景。
没错。
那么我们会下面呢会分成六大这个具体的这个模式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消息通讯具体有哪些这个具体的模式。那么第一个模式呢，就是竞争接收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呢在左边呢有多个这个消息的发送体，那么在右边呢有多个这个 consumer， 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一个消息通道呢，它可以有多个这样的一个并发的接收者，这样子上就是可以提高这样一个吞吐量。所以这样怎么实现的吗？哈，你知道代码上怎么实现吗？
所以我想，实际上在这个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我们是其实就是用多个进程来运行多个 Q client 来接收消息，对吗？
对，多生成几个 Q client， 然后并发的去接收这个消息队列里的消息。实际上这是一个竞争接收的这样模式，来提高这个消息的吞吐量的，这个比较简单哈。
对。
那么第二种模式呢，就是优先队列模式。那我们知道，比如说像这个银行客户银行这个客户处理这个系统，我们肯定有 VIP 客户，还有这个普通的用户。那么对于这些用户呢，我们可以要设置不同的这个优先级别来进行服务，对吧？那么针对这个队列和主题，那您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吗？怎么样来实现呢？王涵，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里应该分两块来讲吧。如果说大家应用的是队列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多个队列，然后每个队列拥有不同的优先级。
对。
假如说大家需要使用主题模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优先级呢设置为消息的属性，并且在订阅上设置相应的处理规则，这样就可以实现对这个不同优先级消息的处理。
对，没错。所以在这个优先队列模式呢，它这个实现呢也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应用呢也是比较广泛的。那么第三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模式呢，就叫做这个负载熨平模式。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是不是就是说当接收方来不及处理大量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队列来做一个消息的缓冲？
没错，这个模式的话实际上主要就是应用到了这个队列的它本身的一个缓存的功能。那么相当于说，因为高峰期的时候呢，它这个队列消息可能非常多，那我接收方如果来不及处理怎么办呢？那么就需要这个队列呢进行缓存，这样呢就减少这个消息这个来不及处理产生这个任务的这个超时或甚至是一些失败的这个任务。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场景。那么这个场景呢是一个二维码的一个数字营销平台，事实上是某个这个物联网公司啊，它给客户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在工厂生产产品的时候，它都会给产品打上一个二维码。那么用户呢，他在这个消费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消费这个返回的这个二维码的这个信息呢，来分析这个用户呢，他位于什么地方啊，他有什么样消费行为啊。那么针对这些呢，来进行一个这个精准的这样一个分析。可以看到，在我这个里头，你看到有两个系统。一个呢是这个一个企业内部的这样一个门户网站，那么这个门户网站呢，它会接收工厂客户的这样批量传送的一些二维码的这样的信息。那么在右边呢是一个 Azure 平台，那么它里头有一个这个 Blob Storage 是用来存储这个二维码的这个信息，同时呢还有一个二维码的这样一个管理接口。那么当这个门户网站呢，它把这个二维码的这个信息呢，它需要把它传送到这个 Azure 平台上面来。通过什么来传递呢？对，就是通过这个 Azure 的这个服务总线的这个 Queue， 就是 Service Bus Queue 来传递。那么这时候有的时候它这个二维码信息可能是非常大量的，高峰时期非常大量的这个二维码信息。那么有了这个 Service Bus Queue 之后呢，我们这个二维码管理接口呢就可以很轻松的来接收这个负载，不会产生这个任务超时啊，或者甚至是这个消息的这个丢失这种情况，好吧？
没错。
Okay.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可以利用这个功能来实现 对客户的运营习惯、购买习惯
嗯。
进行分析，并且实现精准营销。这也就意味着说，我们使用云计算或者说云平台，不但可以为客户节省 cost，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为客户创造额外的 revenue，对吗？
没错，技术改变生活嘛。
嗯。
那么这个第四点哈，这第四点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所说是要调度监控模式，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实际上是协调一个分布式的这个服务和工作流的。我们呢要通过 Service Bus 能够监控到这个每一步的这个执行状态。那么出错的话呢要回滚。哎，这个怎么实现呢？其实是有两种方式。那么我们先说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它实际上是利用这个我们这个消息队列，它的这个 receive mode 就是接收模式的这个 pick lock 功能，对吧？pick lock 功能，那么这个例子呢，给大家是叫做这个 calculator sample queue，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计算器的这样功能。我们可以来先看看这个演示哈。你看，在这个门户当中，我们呢就是加法计算器嘛，我们比如说10加上20，然后呢按这个 send 的发送，那这时候呢，就是他把这个消息呢就发送到一个队列当中去了。那么这个队列呢，他就获取这消息之后呢，就开始进行计算，10加20等于30，对吧？计算完结果之后呢，把它发送到一个结果队列，就是这两个步骤。
对，
但这两个步骤如果说出问题的话，
嗯，
那么我们就希望他把10加20这个动作重新算一遍，
再
就
执
把这
行一
消息
遍，
重新处理一遍。
对。
就这个简单的场景，我们怎么样实现？我们来看看这个代码哈。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Visual Studio。咱们呢可以把这个打开这个项目，那么这个操作呢，实际上主要是在这个它是一个 work role 的进程，所以呢它在这个 work role 的进程在什么里头，在 run 里头去执行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首先呢创建一个 Q client，刚才王涵提到的 Q client，在这里就是通过 message factory 创建一个 Q client，那么这里指定它的 receive mode 是 pick lock 模式。接下来开始执行这个任务的消息的处理，消息处理在什么里头执行呢？在这个 process receive the message 这个方法里头去执行的。我们来看一下它执行的代码。注意啊，这里的话呢就会分情况了。那么如果呢，哎，咱们这个消息正确的处理了，算完了，然后呢就消息发送，然后我们就直接调用这个 message complete 的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消息就从队列移除了，对吧？那么如果失败的话，我们知道就到 catch 一个 exception，到这个 exception 里头去了。那么在 exception 里头呢，我们就怎么来处理呢？这里有一个 check poison message 这个方法，
嗯。
我们来看这个 message 方法是怎么样来做的哈。这里头呢实际上是需要做一个判断的，我们会判断这个消息处理的这个次数，也就是说这个 delivery count 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 poison message，就是一个死性的这样一个阀值。这个阀值是我们是可以去设的。
对。
那么，如果它没到这个阀值呢，我们就会调用这个 abandon 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消息就还在消息队列里头去了，要等下一步再处理一次。那么，它如果已经到了这个死性队列阀值，那很简单，这消息就不再处理了，直接扔到这个 dead letter 死性队列里头去了。
嗯，
OK，所以这是一种简单的方式。
所以我们也会再进一步的介绍 dead letter 到底是什么，以及怎么将对它做进一步的处理。
对，后面往往会介绍。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刚刚介绍是个很简单的场景啊，它没有这种多个实例，就是多个工作流、多个实例并发这样的场景。但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去打比方，比如说银行转账系统、跨行转账，它实际上是比如从工行转到建行，它实际上第一步呢是工行呢先把钱转到人民银行的清算平台，然后第二步呢从人民银行清算平台转到这个建行，对
嗯，
吧？
对，
那么比如说成千上万笔这个转账，你试想起来这个工作流是不是比较复杂？
对，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 track 这每一步的每个实例的每个工作流每一步的这个状态？我们的微软呢，为了方便大家的开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开源的叫做 Durable Task 这个 framework。这 Durable Task framework 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我这个屏幕上的这个网址，你们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呢自己去研究都是可以的。那么这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框架。在这里头呢，我们会定义这个 task orchestrations，它是一个工作流程的对象。然后 task activities 是这个流程当中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对象，然后呢，我们这个 worker task hub worker 这个对象呢，它会基于这个流程和activity 呢，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service bus 啊，在我们的这个消息总线都会创建一系列的这个对象来用来跟踪里头的每步的执行。 然后我们这个 Task Hub Client 是客户端的，他会呢来执行，来创建一个 Task Orchestration 的实例，来执行具体来执行这个流程。那么在这当中呢，因为为了保证这个每步的这个执行的这个状态，我们需要把 Service Bus 然后结合我们的 Azure 这个 Storage 在一块儿来实现。说了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个演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有一个 P 处理的这个命令，在这个命令当中呢，它实际上你看看我这个杠 S Greetings。这个 greetings 实际上我给它传个参数，就是我执行的是一个 greetings 的这样一个流程。这流程呢是分两步，第一步呢，它是要求我去输入我要跟谁打招呼的这个名称，然后当我按了 OK 之后呢，它就开始进入这个第二步，就是我就需要把这个 greetings 发给我这个打招呼的这个人。就这样简单两步这个操作，我们通过这个 Durable Task Framework 来实现。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吧。我们还是打开这个 Visual Studio， 我们把这个 Durable Task Framework 这个来调出来。实际上我这个是一个 console 的 application， 那么它主要代码都是写在这个 program.cs 这个模块里的。那我们看前面它实际上呢就是指定了一些我刚刚提到的一些 service bus 的一些 connection string， 还有一个 storage 的 connection string， 因为这两个是要结合在一起来用的，然后创建这个 task hub client 和 task hub worker 这两个对象。然后 create hub 就是它会在这个 service bus 和那个 storage 里头创建一些逻辑的一些对象，一些队列啊、存储啊，来执行我们这个 durable task framework 里头的流程。然后呢，就会看我输入的这个参数，比如说我输入是 greetings， 那么就开始执行 greetings 这个流程。那么通过 task hub client 来 create 一个这个流程的一个实例，就是 orchestration instance。那这流程具体是什么类型的流程呢？就是 greetings orchestration。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具体这个流程这类是怎么样来实现的。我们 go to definition， 在这个 greetings orchestration， 它实际上呢是基于这个 task orchestration 的 task orchestration 这样的一个类里头呢，会具体有两个异步的一个 task。那么那两个 task 呢，刚才我提到是两步，那么第一步呢就是 get user task， 那么第二步呢就是 send greetings task。所以呢，你就是按照它这个 framework 去调用它就好了，实行起来是就用起来是还是比较简单的。OK， 那我这就是讲到的第四个这个模式。
对，
那第五个模式就是扇出模式。这个扇出模式呢，它可以同时应用于这个队列和这个主题。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多波模式，相当于是说我们发邮件。那么如果收封邮件有多个这个接收者的话呢，那么你就是发送多个这封邮件，它会到每个接收者的这个信箱当中去，然后每个邮件呢都是一样的。
实际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这个主题模式的话，就是不要在主题的订阅上设置任何的规则，然后如果一个主题对应多个规则，对应多个订阅的话，那么这一条消息就会被多播给所有的订阅。
对对，就简单的把那个 filter 属性设为空就可以了。
对
对，那么对至于队列模式，你觉得怎么样实现呢？
队列我们应该可以用这个 follow to 模式来实现，大家可以也自己再看一下，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实现方法。
对，把 follow to 呢直接 follow to 到一个主题，然后再利用主题的这个订阅功能就可以实现了。那么为了让大家理解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呢，实际上是基于冠志汽车，大家知道冠志汽车是在。它是基于欧洲设计，然后在中国生产的这样一个汽车品牌。那么它的这个 对它的这个 telematics 的这样一个平台上，就基于我们的微软的云计算来实现的。
是，这也是微软 Azure 在这个车联网这个行业里面非常成功的一个应用实例。
没错，
包括冠志和微软的合作模式，然后它的这个架构也是在无数的这个 PR 以及市场活动中被提及过，对吗？
对的。那么它这个整个这个背景是这样子，就是它有一万多辆这个汽车，那么同时在线的可能是7000多辆汽车，那么它提供的这个前台的这个 Telematics 的服务可能会有30种。你看这样算下来的话，这个消息它会发送这个消息就可能会大于这个20000，对吧？但实际上你知道我们的这个 topic 它的这个设计容量一秒钟也只有2000个消息，所以在这个系统当中呢，其实我们用了一个小的一个 trick， 怎么样子呢？就是把那些消息呢先做了一个打包，先打包了，打包了之后呢，然后再发送到这个 service bus 这个 topic 当中去。那么因为我们后台针对这个消息实际上是有多种的这个处理，相当于我们有多个处理，所以这里我们就用到了这个 topic 的这个多波功能，就是我们把那个 filter 属性实际上是置为空的。 那么这样保证呢，每个它的这个处理，就是接收到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进程，接收到的消息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它接收到之后呢，然后进行这个解包，然后再进行处理。那比如说，他们可能需要按一些优先级，针对一些高优先级的，比如说这个机车已经驶出了我规定的这个范围了，或者说一些严重的这个故障，那么这种消息就要优先处理。那么对于一些这个维修保养的这个一般的这种信息呢，我们可以就是批量处理。所
对，
以这个就是一个基于 Service Bus Topic 的这样一个 Telematics 平台。
其实我们提到刚才打包，实际上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消息呢打包成 binary 的格式，并且把它放在真正的 service bus message 的 body 里面去
没
传
错，
输，
没
对吧？
错。所以这个 body 是以这个 binary 的形式来存放的。好，那么最后一种模式呢，就是过滤模式。这个过滤模式的话呢，顾名思义的，就是它可以把一系列的这个复杂任务可以分解成一些可以独立处理的子任务。它怎么实现呢？它实际上就是也提到这个，还是这个订阅功能，里头有一个这个 filter 的设置。我们这个 filter 呢，可以根据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 message 里头的有一个 message property，在 property 去设置，比如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投行为这个性别为女，然后职业为投行，那这样呢就是进行过滤处理。这个听上去比较简单啊，但它却是很有用的。我们呢也给大家讲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实际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么这个应用场景呢就是Tree Research，它是一个在线的这个订单系统。那么客户呢，你看啊，这个图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看左边这个，那么它云上呢有一个这个 Orders 的这个 application。那么用户呢，他登录到这个订单系统之后呢，就需要下了订单。那么下完订单之后呢，订单它是需要去，流转到这个不同的这个物流公司的。那在我们这个案例里头呢，它有两个物流公司，分别叫 Contoso 和 Fabricom。物流公司呢收到订单之后呢，就开始进行这个发货。同时你可以看到左下角有一个 Head Office，就这个客户他有一个总部，总部也有个应用，Head Office 有个应用。这个应用呢，就是当我们这个订单啊，它如果是金额比较大，比如说大于10,000，那么这样的订单呢，我们就需要把这订单信息呢，同时也发送到这个总部的这个系统里头去，来进行这个跟踪，进行 track。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混合云的解决方案。那么这里头必须要考虑到一些这个安全的这个因素。
也就是说，在实际应用的场景中，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信息非常的敏感，所以呢，我们的客户很自然的不愿意把这些信息放在公有云的平台上，会把它放在它的 on-premise 的这个结构里面。那么这时候，在这样一个混合云的架构下，Service Bus 就是一个扮演一个非常有用的角色。
没错，在这里的话，其实这个物流公司的这个应用，它你也可以理解成为它不是在公有云当中的，它
对。
也是它 on-premise 的环境。那这个 Service Bus 呢，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混合云，云上 Azure 和这个 on-premise 的应用呢，就很好的就结合在一起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演示。那么现在呢，我就这个界面呢，就是一个这个 Tree Research 的这样一个订单系统。那么我作为一个客户呢，我登录上来了，我要开始下订单。那么设置就这里边，我比如说就是选择这样一个产品了，然后我加到我的这个购物箱里头去。我觉得哎不错，我就买这个吧，然后我就 check out，我就开始结账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需要去登录一下。那么这个登录的话，因为我们这个例子啊是基于那个就是总部的一本书的，所以它这里还用的是 Yahoo 的这个账号。那么也许以后我们可以把它本地化，对吧？
对，
变成一个 QQ 账号、
对，或者
百度
新
账
浪微
号、
博，
新
我
浪
们
微
是
博，
刚刚和新
对，都
浪
是
微博
可
有
以
个
的。
合作，可以用这个新浪微
对
博
对
来
对，
完
没
成
错。
Azure 的认证，对吗？
对。我们把它 check out。好，那么我们这边呢，就是比如说，发到阿拉巴马州吧，然后我们提交订单。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 Fabricom，就是它的一个物流公司。哎，这个物流公司呢，它是线下的，它收到这样一个订单了。刚才我说7,000块钱，对吧？好，那么我们到这个 My Orders 看一下。这时候这个我这个网上订单系统呢，其实也要 track 我这个订单状态，对吧？它
对，
会看啊，我们现在是4月15号，就是这个 order 已经 send 了，这没问题吧，对吧？那我们再模拟一下，我现在再下一个订单，这时候这个订单呢，我希望由这个 Contoso 来发送。好，我们再 check out， 假设访唐诺索公司呢，就是如果发到卢瓦州的时候呢，就是由唐诺索公司来进行这个发送，我们这
两
三
个
米的
都离得
order。
够远的。
对，所以需要不同的快递公司嘛，对吧？好，你看啊，这个 Condoso 他也收到这个消息了，收到这个订单了，对吧？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My Orders 的这个状态，它选择是说Order Sent to Transport Partner，对吧？那么这时候呢，Condoso 公司呢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操作，就是我还得告诉他我这个货是不是发送了。那我这时候说我按 Shipped，就说我这个货发送了。那么这时候我们也需要让他知道我这个货已经发送，那我们再刷新一下。My orders 下面，哦，那么他很快的，我们他还没过来是吗？今天是几号呀？
今天应该是15号，我们应该是立刻收到了这个消息的反馈吧，在这里。
对，咱们看一下啊，再刷一次。OK，我们等待一会儿，他应该会说这个 order 已经被 shipped，已经被 shipped。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具体是怎么样去实现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portal，有 Trade Research China，我们打开，这里头会用到什么呢？用到我们这个主题。就当我们下订单之后，这个订单往哪儿走？我们这边呢，其实设置了三个这个订阅。
没错。
那么一个订阅呢，就是 Contoso Subscription，它实际上就是设置这个。在我们在设置 filter 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物流公司是 Condoso 的，对吧？然后 Fabricam Subscription 就是订阅，它的规则就是，物流公司是 Fabricam 的。那么同时还有一个 Audit Log Listener Subscription，那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订单金额要大于10,000的，就到这个 Subscription 了。那我看你知道这个为什么刚才那 Condoso 它按了 Shipped 之后呢，这个消息是怎么样可以反馈给我们这个 Trade Research 这个订单系统呢？
我想这也是我们在那个如何构建 Hybrid Cloud 那本书中提到的这个案例的应用。
其实这里头具体来讲的话呢，是这里头它有一个这个队列，就是当这个消息，就是当它按这个 Shift 按钮把这个快递发送出去之后呢，实际上它需要发送个消息到这个 Order Status Update Queue 里头去，然后我们的这个订单系统它是一直会监听这个 Queue 的
对，没错。
那么这就是它的这个实现。那这边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安全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混合云的环境。那么什么样的用户呢，他可以往这个 topic 里头去发送消息？那么什么样的用户呢，可以去从这个订阅里头接收消息？那么这些其实都是要进行一些安全性的控制的。这个怎么样来实现呢？
我
那
们应
么
该
刚
可以用
才，
这个 ACS，对吧？
对，
就
刚
是
才
云
王
端
涵
的一
其
个安全
实
服
提
务。
到了咱们这个 Swiss Bus 有两种这个验证模式，一种呢是 ACS。一种是什么？一种是 SAS。那么 ACS 呢是这个比较老的，SAS 实际上是2.1之后，HSDK 2.1之后才加了新
新
功
的
能，
功能。
所以很多一些老的应用它都是用 ACS 来做的。
对。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你们可以在这 Service Bus 这个里头，它会有一个，如果你定义了 ACS 之后，它实际上是会有一个 ACS 的一个管理门户。那么，当你打开这个 ACS 的这个管理门户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些这个新来方的应用程序的这个定义。那么，比如说这个 Condoso 啊、Fabricam 啊、New Orders Topic，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不对这个 ACS 的这个概念呢进行这个介绍了。总之，这里呢就是可以通过这个 ACS 来进行这个关于 Service Bus 的这样一个安全性的一个设置。好，我们再回到这个 PPT。那么再说一次啊，这个订单系统呢，是我们这个微软总部它这个 PNP 这个部门，它出了一本书，叫做《Building Hybrid Applications in the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那么这个例子呢，实际上是这个书里带的案例。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从这个链接点进去，去下源码，然后去运行都没问题的。还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如果你这个 Service Bus 是基于ACS 这个验证方式来进行这个开发的话呢，你一定要注意，需要创建 service bus 点 config 这个文件， 因为是这样，我们因为是 Global Azure 和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 Azure， 它关于 Service Bus 的这个域名是不一样的。在 Global Azure 里头呢 ，Service Bus 域名是 servicebus.windows.net， 但在 中国的 Azure 当中呢，我们这个域名是 servicebus.china.cloud.api.cn。哎，所以呢，你如果不设置 servicebus.config 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怎么这个程序都运行不成功，因为它总是指到 Global 去了。那么这个 servicebus.config 文件怎么样去写呢？这个正文就是这样来写的。它有个 relay host name， 那么就指向你的这个，指向这个，就是其实都一样，就是你大家都是这样去写，放在哪里呢？位置啊，位置很重要。位置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 .NET Framework 的这个配置目录下面，或者呢，直接是在你的这个执行文件的这个相同的目录下面。比如说我刚才那个订单程序，就是啊，不是那个 Transport Partner， 就是物流程序那个 EXE。那么你就需要把 servicebus.config 和那个 exe 靠在同样的目录下面，哎，这样呢，它在运行的时候，它才会把这个域名指到我们中国的这个 servicebus 域名，而不是 global 的 servicebus 域名。
对，
这是一个小 tips， 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的，那我们刚才了解到了非常多的、非常有趣也非常实用的 servicebus 的实际的应用场景。那么，作为一个生产活动的场景中的开发者，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更好的监控和配置 servicebus 这样的队列和主题呢？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三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使用 servicebus explore 这个工具来更好的监控 servicebus。 在这里呢，我们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场景给大家介绍。比如说第一个，我们会告诉大家如何使用 explore 来监控 servicebus 主题和订阅。第二个，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向队列发送大量消息时，而且来观察一下在发送大量消息时不同方式的性能的区别。第三个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servicebus 里面消息接收的两个模式，一个是 peak 模式，一个是 receive and delete 模式，以及它们俩之间的区别。第四部分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已经提到很多次的如何用 servicebus 来处理这个死信，也就是 dead letter。最后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实际的环境中，我们可能往往是一个命名空间下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实体，那么如何将这些配置以及现有的实体结构快速的导入生产环境中，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explore 这个工具来完成。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使用这个工具。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 servicebus explore 一个非常简洁非常干净的界面。这款工具呢，是由微软的一位意大利的员工开发的，功能非常的强大，也非常的好用。首先第一步，王燕，你觉得我们应该是做什么呢？
我想第一步应该都是去连这个 servicebus 吧。
没错，所以和刚才一样，我们这里需要做的就是说点击文件，然后点击连接这个选项，然后在这里选择输入连接字符串。相同的，我们回到我们 Azure 的这个管理界面，找到我们想要连接的命名空间，然后点击拷贝这个连接字符串。连接 OK。好，大家可以看到，很快不到一秒钟，这个连接就已经完成了。然后在这个界面的左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可以非常清晰看到这个命名空间下面现有的实体，我们有一个队列，然后我们有一个主题，主题呢下面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 sample topic。所以 sample topic 下面应该还有两个订阅，对吧？
对，
我们点开看一下。还有两个相应的订阅，也是我们刚才创建的，一个是 Agent Subscription， 一个是 Audit Subscription。 而且大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个订阅是有不同的规则的。比如说 Audit Subscription 这个订阅，它的规则就是说只接收消息中包含属性为 Number 且 Number 大于2的消息。而这个 Subscription 的订阅呢，它的规则就很简单，一等于一，这是一个永远为真的判定，也就是说所有的消息都会被主题复制并且发送给这样一个订阅。
这个小工具真的是很酷，因为据我所知， 咱们这个监控 service bus 的话，通常会有两种方式。
对，
一种呢通过这个咱们那个 portal。
对，
那么一种呢就是在 Visual Studio 里头，它有一个 Service Explorer。
对，
但是我觉得都没有这个工具方便。这个工具好像是咱们微软的一位工程师开发的，对吧？
没错，就像刚才提到的，是咱们微软意大利的一个同事开发的。
对。
然后刚才王燕也提到了这个 Visual Studio 以及 Portal 的这两种监控方式，但是这里面就是说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想要发送大量的消息，或者说我们想要图形化的观察一下这个我们 Service Bus 的性能情况，那么我们用 Visual Studio 和这个管理的 Portal 都是没办法直接实现的。
而且我们这个 Explorer 这个工具是完全开源的。
对。
大家去可以看到下源代码，然后自己去修改都没有问题的。
没错，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向这个我们的队列发送消息。操作也很简单，首先呢选中你想要操作的队列，然后点击右键点击 Send Message， 它会跳出来一个新的窗口。大家可以看到，在 Message Text 这里面呢，就是相应的你的消息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一部分的字符串放到你的 message body 里面。如果你想要发送大量的消息，你可以来到 sender 这个界面，比如说我们想要发送10条消息。
哦，这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第二个场景的演示了，对吧？
对，
就是大量发送消息压力测试这个场景。
对没错，比如说我们想发送10条消息，然后这时候呢我们选择的是one by one， 也就是每次发送一条消息。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设一个小一点的数字吧，比如说选择5条消息。然后点击 start， 大家可以看到发送5条消息 one by one 大概花费了2秒钟的时间。这个在现实情况中可能有那么一点无法忍受，对吗？
对，
只要一个单条消息都要将近半秒钟的时间。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答案是当然是有的了。比如说我们想要发送100条消息，如何让它发送的更快呢？我们可以选择 send by batch， 也就是说刚才王燕提到的在那个官制的那个例子里面，把消息大量的消息进行打包并且发送，然后这里选择每个 batch 消息的尺寸，把这个稍微拉大一点，所以大家能够看得清楚一些。比如说 batch size 我们设置成20，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还可以图形化的观察这个 Service Bus 的性能如何。做法就是说勾选这个 Enable Statistics 以及 Enable Graph， 然后来到 Graph 这个选项，我们再选择开始。它已经发送完了，的确非常的快啊。我们来看一下它耗费了多长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当我们选择就是批量发送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发送100条消息一共只用了0.9秒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是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有用的一个应用的技巧。
对，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latency 和它的 throughput， 这是两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标准了。首先呢 latency 是接近于零，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网络情况比较好，我们都是直接连到世纪互联的这个网络中心，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latency 基本上为零。然后它的 throughput 呢大概是每秒钟有100多条消息被发送出去了。然后最左侧还有一些更详尽的参数我们可以来参考，比如说上一条最后一条上一次发送消息它耗费的时间是多少，比如说平均下来发送每条消息耗费的时间是多少，然后最后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每秒钟发送消息的数目是大概110条。好的，我们说完了发送消息，那我们现在下面再来谈一谈接收消息好吗？今天王燕跟我们也之前也提到了，接收消息的话有两种模式，一种是pick and lock 模式，一种是 receive and delete 模式。那么我们就来用这个工具来进一步的理解一下这两个模式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做法很简单，依然是选中这个 Q， 然后点击界面这里的消息这样一个按钮。在这里呢它会有一个选项让你选择 receive mode， 就是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接收这个消息。我们首先用这个默认的 pick 模式。Pick 其实意思就是说偷瞄、偷偷看一眼的意思，所以说顾名思义呢，这种模式下，当你看完这个消息之后，这些消息依然是应该存在于这队列中的，而是不会被删除的。
对，就相当于我们这个 SQL 表里头用 select with no lock， 就相当于说我不光看了，而且 我是 no log， 我不会加锁的。然后我让这个你前台的这个消息队列的操作呢没有任何影响。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点击想观看头十条消息，大家可以看到，这就可以非常方便的看到，就是说这个队列中的头十条消息，它的内容、序列号、message ID 等等信息，以及它消息的这个message body， 它的消息内容是什么。与此同时，我们再刷新一下这个队列，可以看到105这个数字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这个队列当前依然有105个消息等待处理。
没错。
那么我们下面再来使用第二种方式，基于 receive and delete 模式。
嗯，
我们依旧选择，比如说我们想观察这个队列里的头20条消息，然后点击 OK。 这个界面没什么变化，依然是就是说非常详尽的给你显示出来这些消息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这个数字从105变成了85、
嗯、
也就意味着说这个队列的头20条消息在你被观测到之后就已经被从队列中删除了。
对，
对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三个场景，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处理死性。死性是一个就是说大家每个人都会碰到难以回避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这样一个实际中应用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来利用这个一开始给大家演示过的代码创建一些死性。
所以这个死性生成就等于是说，我们在处理消息的时候如果失败了，会比较它这个 delivery count 是不是到了那个死性的这个 threshold。
对，没错。
如果到的话才会到死性，如果不到的话它确认要么就是被删掉了，就如果你是 receive and delete 就被删掉了，如果你是别的模式的话它其实就退回去重新处理。
对，你说的很对。
嗯，
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先来演示一下怎样生成死性。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在这个课程中提到的这个消息的接收者和发送者必须对消息的结构和内容达成一致才能够处理消息、
嗯、对，
那我们就人为的在这里制造一些错误，比如说我们把消息里面这个叫做 number 的属性不做这个从 string 类型到整型的转化。
嗯，
这就意味着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的那个规则就是 number 大于2那个规则就无法被正确的执行，对吗？
对。
OK， 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点击 start， 依旧重新创建这个 sample topic， 然后发送这个消息到两个主题上面的订阅，然后这两个订阅会分别接受这个消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有趣的地方就来了。首先呢，因为 agent subscription 这个订阅上面没有设置任何的规则，所有的消息都被顺利的发送到它上面、
嗯、
而且被正确的处理并且删除掉了。但是呢 audit subscription 因为我们设置了一个规则叫做要判断 number 是不是大于2。
没错。
而就像刚才所演示的，我们把 number 放成了字符串类型、
嗯、
也就是说这个消息无法被这个订阅正确的处理。那么这个订阅上面第二个数字变成了三，也就是意味着说这个订阅上面有三个消息在死性的这个、
嗯、
待处理的区域中。
没错。
接下来我们就当然了，很自然的，当你在这个实际环境中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你会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死性以及如何的更正这个死性，对吗？所以我们来点击 dead letter， 选择 OK。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三条死性的内容以及它产生的原因。 dead letter reason 是filter exception， 也就是说我们的订阅处理规则出错了。具体的是什么规则出错了？是这个大于号无法处理字符串。
没错。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啊，可以帮助大家在这个实际环境中快速的debug 以及定位调试你应用程序中的错误。好的，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最后一个场景，如何利用这个工具来快速的做开发环境和生产环境之间的迁移。假设我们这个左侧的环境下面不止这两个 K Q 不止这两个 topic， 而是有几十个、几百个 Q 和 topic。那么，可想而知，这个配置文件会非常的复杂，对吗？
对，这个生产期的时候，这样可以比较自动化的去部署这个环境。那它这个数据应该是不会去被部署上去的，对吧？只是结构。
对，这个数据并不会被部署上去，只会部署结构。
嗯嗯。
所以，假如说这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开发环境，我们想把它放到一个新的这个生产环境的命名空间下，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这样做。首先呢，右键单击这个命名空间，然后选择 Export Entities Demo Entities， 选择 Save。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生成了一个 XML 文件。那么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用 IE 打开它，所以非常清晰的，大家可以看到，包括这个 Q 下面的所有的属性和定义，包括这个 topic 下面所有的两个这个下面的属性和定义，以及这个 topic 的所关联的两个主题，都在这个 XML 文件里面非常清晰的被展现出来了。那么如何迁移到你新的生产环境中呢？假设我们这时候是一个新的命名空间，依旧是右击这个命名空间，然后选择 Import Entities， 选择这个文件，点击 OK，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把这个所有的结构都迁移到这个环境中了。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主要内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会做了一个 Service Bus 的回顾，第二部分呢，王燕给大家介绍了几个非常酷非常实用的 Service Bus 的实际应用场景，然后最后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Service Bus Explore 这样一个非常有力的小工具，如何更好的来管理和监测 Service Bus 以及它相应的一些属性。所以总的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 Service Bus 在我们这个整个微软 Azure 这个产品线上呢，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也非常 unique 的角色。当前我们这个李总理不断的提要有这个互联网加的这个概念，要有互联网加的产业。那么无可避免的，有很多传统产业，当我们向互联网产业升级的时候，就会有这些互联网的就会有这个混合云的这个挑战，就会有如何的更好集成现有的这个 IT infrastructure 和你云上面的这个投资的这些挑战。而 Service Bus 无疑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可以帮助大家来实现这样的一些场景，对吗？
对，有些参考资料给同学们看一下吧。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些非常有趣的参考资料，也非常有用。王燕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对，比如说你看啊，像这个第一个就是异步消息传输，的一些 patterns high availability， 就刚才提到的这异步消息，然后 P 处理啊这些。然后呢，我们这个 Service Bus 这个 SDK 2.1 新的功能，比如说刚才说的 pair namespace， 还有 SAS， 在这里链接都可以看到。那么 Cloud Design Patterns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那几个模式，这边都会有相应的介绍。那么 Building Hybrid Applications in the Cloud on Microsoft Azure，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 Tree Research 这个案例，都从这里可以去获得具体的信息。Service Bus Explorer 就王涵最后给大家介绍的这里的这个源码，还有它这个工具的使用，从这里可以获得。那么中国 Windows Azure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说明，就是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 Service Bus， 在中国的怎么样去使用，需要去配一个 Service Bus 点 config。那么不光是 Service Bus， 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些对象，那么面向中国 Windows 中国的这个 Azure 怎么样去开发，需要注意的问题，在这个链接上都可以找到。那么 Durable Task Framework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调度执行代理这里面的这些 framework， 这个 framework 它的源码从这个链接里都可以去获得。那我们下面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我们就进入 Q&A 环节。
对，我们下面进入 Q&A 环节。哦，这里有一位这个 word.e 同学，他问到了一个高考用方面的问题，说对已经进入队列的消息，在尚未被消费者获取时，拥有该消息的分区出故障了， Service Bus 是怎么处理的？我需要手动设置备用吗？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 pair namespace， 它是这个消息，它如果没有成功的被发送到这个分区的时候，那么它是会到这个 pair namespace。那么它如果已经发送到，就是已经到了我们这个 queue 的这个 message store 里的话， 那么它是不会自动的到 pair namespace 的。那一般来讲，它到了这个分区的话，它应该 suppose 应该是很快的就会被处理。所以这边是已经到了这个消息分区的话，它是是没有办法是到这个 pair namespace 里头去的。咱们看那个下期的那个课程，咱们看下期是什么课程呢？
我们下一期呢也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容了，在5月13号，我们会向大家介绍如何借助 Azure Automation 这个服务来驱动云中自动化管理的力量，所以呢内容也会非常的精彩，欢迎大家到时候按时收看。
还有一个问题，这边 MMX 同学他问了一个。他说问个比较雷的问题，什么是 service bus？ 一句话概括一下，我们的雷同学可能听课了没有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雷啊，其实就是说我们经常就是说要把复杂的问题讲得简单化，所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呢， service bus 就是帮助你来实现互联网上不同的应用和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也就是说它会帮助你在不同的这个结构之间实现消息的传递和交换，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功能。
对，因为像我们这一讲的话呢，其实只是概括了这个 service bus 里头的队列还有这个主题。那么像 service bus 里头还有一些别的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像 relay。那么 relay 的话呢，它等于是说可以把我们 on-premise 的一个服务，比如说 WCF 的服务呢，可以把它 expose 到一个 internet 上面去。那么其实还有更好的功能，比如说像 event hub， 针对物联网的可以一秒钟。达到这个百万条这个消息的这个接收的这样一个功能，以及 Notification Hub， 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怎么样去发送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手机平台 ，WinPhone 也好 ，iOS 也好 ，Android 也好。那么这些功能的话呢，那么这个咱们在这讲当中呢都没有去把它去给大家去介绍。我想也许在以后的这个机会呢，以后我们也许有机会给大家来进一步介绍这些更高级的、更有趣的这样的功能。
没错。
那么还有一点时间，那个我想大家可以切到我的这个屏幕上面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在这个 Durable Task Framework 当中，介绍到我们需要有一个 Task Hub， 那么它是可以呢去在 Service Bus 当中创建一些这个逻辑对象。那么事实上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一个更直观的概念啊，那么在我这里头你可以看到呢，我这里呢就是有一些 Sample HubSample Hub 的斜杠下面，你看有这个 Orchestration Tracking Worker。那么实际上这些对象呢，就是我们刚才那个 Framework 自动来创建的，它就是用来 track 这个流程，包括这个流程当中的这个 Activity 之间，它当中的这个消息通讯啊，又通过什么呢？通过队列，它都是在这里啊，通过这个 Orchestration 来进行消息通讯的。好。那么这些呢，就是给大家补充讲的一些东西。
我们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还是关于这个高可用的，这个汪毅同学问的。
刚才我答过了，还问哦，接刚才
的
问题，看一下啊，备用是在，备用是在进入队列之前用的。那么对于已经进入队列的消息，如何保证高可用？有没有使用多副本之类的？这个技术，这位同学他还很专业啊，他是就是问到了这个队列，这个消息，就是如果已经进入到队列当中去的话，这个消息如何保证高可用？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消息它如果已经进入到这个队列当中去的话呢，那么这个可能就需要采用这个特别的这个方法了，就是可能我们那个 pair 的 namespace 就是不是特别适用了，在这种场景下面，那不知道这个虾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OK， 那这个如果大家那个没有这个进一步的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再次预告一下，5月13号介绍关于 automation 的力量，欢迎大家届时收看。再见。
好，再见。